品味世界旅人的生命故事。找回记忆中的幸福滋味。欢迎来到幸福餐桌好时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餐桌好时光，我是 Hannah。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乌克兰的这个宣教士来跟我们讲一下乌克兰最新的这个状况。在这个乌俄战争爆发以后，其实有一群人他们是有办法离开乌克兰，可是让人很感动的是有一群人他们选择留在乌克兰，并且在当地有接收一些难民，帮助这些难民开放自己的家，收留难民成为这个庇护所。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这位宣教士 Melody， 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乌克兰目前最新的状况，同时也请他现身说法，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战争的最紧要关头，他的家人却选择留在乌克兰帮助当地人。那我们就赶紧请这个 Melody 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以前是从事于幼教的工作，我是幼稚园的园长。然后后来呢，就开始进入传福音的工作。这样子一直到现在。
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之前呢有一集是去年访问这个祝鹏杰的特别来宾以色列美角约阿咪。其实呢 Melody 姐就是约阿咪的妈妈，对不对？
耶、对对对这个母以女贵。
所以今天特别请到这个约阿咪的妈妈，也就是 Melody 姐来。他今天来的身份不是以一个这个教育专家哦，他今天的身份其实最主要是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乌克兰。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乌俄战争爆发，那很多人看到我们看到的消息其实都是这个二手啊三手的这种新闻报道，但是很多人都在说诶，那乌克兰当地还有台湾人吗？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们就请这个约阿咪的妈妈，也就是 Melody 姐，来跟我们聊一下你们家的这种特殊的这个生活背景。
其实哦，我们家去乌克兰并不是说我们精挑细选然后有什么样的宏图大志。其实我们家会去乌克兰第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因为我小儿子他是在印度读完高中然后要去读大学。那他在印度读高中的时候他的成绩很好，所以他就选了一些国外的大学去申请奖学金。那在美国的这个大学愿意给他全额奖学金，但是这个我们算一算哦，这个生活费呀，这个食衣住行，除了学校费用以外，另外啊一年还需要100万台币。那如果他7年大学读完700万，我觉得我根本就付不起。那与其读了2年3年付不起，那就干脆一开始就不要读。所以呢我小儿子就在家里面就多待了1年，就开始重新选择要去哪个学校，然后他就从 A 开始看到 Z， 诶他在看到 U 的时候发现 Ukraine， 诶这个地方有那个医学院，虽然是要我们自己付费，但是呢因为他的生活的消费比较低，是我们负担得起的，所以就去了乌克兰了。那因为我小儿子在乌克兰，那因为我们家是因为我小儿子他是在差不多他2岁的时候，我就经常去中国宣教嘛。那我经常不在家，到了他小学3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们全家又去到了那个穆斯林的国度去了。那所以对于然后他就住校了，所以对于我小儿子来讲的话，他没有回家吃晚饭的这个记忆，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幼稚园嘛。那幼稚园就是晚餐就是流水席啊，来的人就吃，来个人就吃。那所以在幼稚园，那我们就顺便就住在幼稚园嘛。然后我小儿子虽然后来读小学了，他回家的时候吃的还是幼稚园的饭啊，还是在那流水席啊。所以并不是像一家人坐下来然后谈论彼此的这个今天的生活。 那所以当他到了乌克兰读医学院的时候，那我就想说要趁着他还是学生的阶段，给他有回家吃晚饭的这个记忆。
嗯，
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乌克兰为他创造记忆。
是不是就在乌克兰买房子就住在那里了？
对，可是买这房子也不是故意的耶。那因为我儿子读乌克兰，就是说他住校的第一年，他的房租从一个月是$110，
嗯，
后来变成130，后来变成170。那我在想，才住一年你就给我涨这么多，那你七年读下来，那你不就一个月得给我涨到$300了吗？那这样七年算下来，那个就差不多要$30,000。
嗯，
那想$30,000跟我花$30,000在当地买一个房子，然后等我儿子可以住，然后两个房间，有个房间还可以租给别人，还可以收房租，等到我儿子毕业以后再把房子卖掉，那这样我还是能够赚钱。
果然有华人特有的这个精打细算的头脑。
哎，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讲起来这真的是很俗气。都是在打钱的主意。
可是乌克兰的房子这么便宜吗？就乌克兰它的房子只需要$30,000就能买房子了？
可以可以的，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房价比较便宜。
嗯，
那后来为什么会买到现在的房子呢？就是因为呢，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上帝就在我的心里面有给我一个意念，说在这个世界啊，越来越往前推进的时候，灾难会越来越多，
嗯，
然后战争会越来越多，所以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会有大灾难，
嗯，
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为那个大灾难来临之前去做预备，那我们称它叫做逃城，就是可以逃到那里得到保护的一座城。你也可以把一个房子说它是一个逃城，一个农庄你也可以说它一个逃城，一个村庄也可以说它是个逃城，可以大也可以小。那时候很多年以前，神就在我心里面有这个意念，说要为末日的受患难的人预备一个可以安顿他们地方，可以避开灾难避开逼迫的一个环境。
嗯嗯，
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家已经开始进入宣教地了，所以我已经没有在这个幼稚园工作，简单的讲我没有收入了。
哦，你们那时候已经搬到那个你说的穆斯林国家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
对对，所以我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去预备逃城。
嗯，
那后来因为我小儿子到印度去读书嘛，那我为了要见他，我们就只好转往欧洲其他的小国，因为那些小国我一方面可以旅游，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在一起有相处的时间这样子。那我们就在那个逛街嘛，就看那个就好像我们台湾有什么新义房屋啊，什么房屋，他会把那些的那个广告，对对对，他就贴在对，他就会贴着，然后我们就看，诶，他这边的地哦，一平方米只要3欧，诶，3欧不就是一杯咖啡的价钱吗？
啊，这么便宜？
对呀，我就想3欧，因为我们台湾人的脑袋哦，地都是很贵，都上百万的嘛，
啊，怎么可能有一杯咖啡的钱？
一杯咖啡，哎，一杯咖啡差不多100块台币耶，
啊，
不是100万耶。哇，我就突然好像心就火起来了，就觉得好像有可能，
瞬间少4个0耶，哇。
对，然后那时候我儿子已经在乌克兰了嘛，然后我就说，儿子，你回去乌克兰查查你乌克兰的地价。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妈，你知道吗？乌克兰的一平方米啊，只要1欧。
哇，
吓坏我了，
更便宜。
真的吓坏我了。所以那时候就兴起了要在乌克兰做逃城的这一个 念头了，就觉得说有可能了，因为一个平方米才一欧嘛，然后又再加上要给我儿子买一个房子让他住，以后卖掉可以没准房子还增值，我还可以赚钱，我又省了这几年的房租嘛。所以就说这几个因素加起来，所以我们就不是买一般公寓了，我们就去买那个有房子配着土地的那个房子，因为外国人不能够直接买土地，他必须是连着建物的土地可以，连着建物的农地可以买，但你不能够单独买农地。那所以我们就买了那块地，就是农地建地加房子。
嗯嗯，
所以就买了这个房子，就在那个匈牙利的边境。
嗯，
那也就是现在突然之间战争爆发，整个乌克兰人都涌向这个边境，我们是乌克兰西边嘛。
对，
所以整个的战事一发展，所有的人都往我们那个城市走。那我们家绝对不是故意说我有先知，我知道要在这个边境买，真的就是上帝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在我们不懂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我们放置在最需要的位置，然后去接待那些落难的人。因为我们在边境，除非俄罗斯是存心要挑战北约啦，
对，
要不然是打不到我们那个地方的啦。那因为我们那边是农村嘛，农村才会农地嘛。
你们家听说还农地里还养鸡？
我们家有养鸡，我们家有果园，还有菜园，还有池塘，还有空地，然后房间又很大，所以我们家可以接待难民。就是说你若是一般的三房两厅，那很难接待的。可是因为我们家就有院子啊，有果园啊，有菜园啊，看你想往哪里走你都不会闷。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就像圣经说的，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预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年日疆界，我们的气息，也就是说我要活多久，我要活多长，我这辈子我会住在哪里，我要去到哪一个区域，我去到哪一些国家。其实上帝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已经有最美的一个蓝图了。对，所以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聆听神的声音，并且顺服他的带领的时候，我觉得不知不觉我们就完成了人生的意义，我们也成为了别人的帮助。那我觉得真的很美。我们家可以用我们家这个虽然看起来不豪华，但是起码是遮风避雨的一个场所，然后可以接待很多很多难民。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荣幸，也是神极大给我们家的恩典。真的是美事，
真的
是美事。
对啊，而且就是同样，我想很多台湾的听众听到应该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就说哇，原来还有台湾人哦，然后正在乌克兰那边就是做这样子的接待难民的这样帮助。不过你刚刚前面一直有提到说你们家有去这个伊斯兰国家做这个宣教，然后又讲过你会去中国做这个宣教，可是我想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宣教士，就想说宣教是什么，是像那种马街医生吗？来台湾的这种的那种来做医疗啊和服务啊，是像这样子吗？
宣教士你要怎么去定义他呢？他既不是，他不像牧师啊神父啊，是固定的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牧养一群固定的人。就是说牧师像神父他可能会有个天主堂，牧师他可能有个教会。那宣教士的话，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教会让他去牧养，或者说固定的人让他去带领，而是他去到达一个完全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文化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国度去，然后把耶稣的福音，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活出来，或者做出来，或者见证出来，然后让他们因为你的到来，然后让他们跟这个耶稣的这个救恩能够连得上去。这基本上呢，就是宣教士做的事情。
哦，所以这样子我们如果能理解，就是像以前台湾不是有很多来盖孤儿院的啦，来当老师的啦，甚至彭蒙会英文的这个彭蒙会老师，他就是透过教英文，但是其实他也是想让很多人接受，然后呢或是接触到这个所谓圣经啊的话语。然后像刚刚讲到的马街医生，他是用行医的方式，但是就像你讲，
没错没错，
就用不同的工作然后到了一个异文化里面去，对人家就是好像产生影响力，在这个社会里产生影响力。
像其实有很多宣教士早期到中国，他也建了很多的学校嘛，类似这样，这基本上就是宣教士的这个什么工作范畴。
哇，那也让我们大家除了了解你们家这种特殊的背景，然后也了解到说哦，什么是宣教士。那我们这个单元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马上回来。等一下我们再请 Melody 跟我们更多的分享说，诶，他们家是怎么一起踏上宣教士这条路，然后呢又碰到什么样的这些文化冲击，然后该怎么生存下去。那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请这个 Melody 姐来跟我们聊一下她自己怎么踏上宣教士这条路。而且她不是自己踏上哦，她还惜家带眷哦，全家人一起去不同的国家这样做宣教。那我们先来聊聊啊，刚才我们已经知道宣教士是什么了，但你怎么会选择踏上宣教士？因为没有，你说的没有收入啊，那怎么会决定要当宣教士？
其实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做一个梦，那我梦醒了以后，其实那个梦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距离现在已经有50几年了。那我还记得这个梦，那我也记得那一天我非常非常的喜乐。当然了，那时候我才10岁，我并不知道这个梦是从神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喜乐，因为那天我也没有比较好吃的东西，也不是过节。然后在我国中3年级的时候，我每天我还是在睡前的时候都会看圣经啊，祷告啊，亲近神啊。那有一天呢，我就觉得说耶稣跟我好近好近好近哦，我觉得他好像就站在我的身边。然后我就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就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就好像一条马路直直通，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文化学院神学院毕业出来服侍我。所以我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呼唤，要我服侍他。那当然对于一个15岁的小孩，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哦，你就说听到所谓这个异象啊，或者是说什么听到神的声音，那时候对你来讲也是很惊吓吧，就想说哇，怎么会有点超自然的，
为什么会有个画面，然后有个声音跟我说话。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才10几岁，我在我的教会的这个短暂的生涯里面，我从来没有听见有谁说他听见神跟他说话，然后他看见了什么画面。然后后来不久我又做一个梦，然后梦见上帝就在我旁边，然后上帝就跟我说，我是你的父，你应当顺服我。啊，我就说，你既然是我的父，那我顺服你是应当的呀。然后又过了不久，其实那时候台湾跟大陆两边的这个政治局势还是很对立的，然后也没有互相往来，连寄信什么都是很困难。那时候我记得连小三通都还没有，但那时候神就让我知道说这两岸会互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啊，那是发生在我15岁的。所以其实这所有的资讯我就存在心里面，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我只是把它放在心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考试嘛，我就考了文化大学，那我也考了国立艺专，那我两边我都考上了。可是文化大学的费用实在是太贵太贵太贵太贵了，它是私立大学，那国立艺专听名字就知道是国立的，所以就很便宜很便宜，大概不到文化学院的十分之一的价钱，可能是二十分之一。那我们家有六个小孩，
哇，
都在读书，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我要去读私立学校，而且文化学院在山上，阳明山上，那我没有办法去住到阳明山上，那很贵呀。所以后来我就读了国立艺专了，然后之后就交男朋友啊，结婚啊，生孩子啊，然后就开始在教会服侍。然后这个意向，这个呼召，感觉上好像就烟消云散了。那有一天呢，有一个牧师啊，他是常年在中国服侍的，他就到我们教会，他就发现，诶，你不就是园长吗？你不就是教老师的吗？那你现在跟我去中国培训主日学老师，那不是正合适吗？那我想想，好吧，上帝既然给过我呼召，然后也我有见过异象，上帝也叫我要去中国，所以我就答应他了。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进到中国服侍培训，之后我又在中国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之后我们才转战到这个穆斯林的国家。
那当中就是来来回回吗？就是每一次去中国然后再回台湾这样子？
对，在那个时间的，在那段时间我大概在中国服侍两个月，然后我就回台湾一个月，把该做的事情处理好，交代好，计划好，然后又预备再出门两个月，就这样子大概维持了五六年的时间。
因为你们后来全家人又开始就是一起变成是全家人一起到其他的国家去宣教了嘛，原本是只有你自己，从一个人宣教一直变成全家宣教。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全家人一起去到这些不同的文化中去适应，然后又加上三个孩子要在不同的文化中要去适应语言啊，然后当地要去认识朋友啊，要成长等等，你们大家是怎么去适应这些变动的文化？
全家要去，其实这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上帝你是呼召我，所以受苦受难你找我就好了，你不要找我家人。我就觉得说啊，要拖累一家子人，这样他们不是很可怜吗？我一个人在中国走南闯北，我认了，我吃苦，好，这是你给我的意向，你给我的呼召，我认了，这是我的事，为什么还要叫我的家人去呢？所以其实我跟上帝这个纠结了一个月，我太痛苦了。而且要我们去的那个国家我已经去过了，我去探勘过了，只是我探勘的那时候我脑袋想的是别人，而且我心里还在为别人哀伤。
那个人要去这个穆斯林国家宣教了，好可怜。
对，我在想是哪个倒霉鬼，
殊不知就是自己。
对，我在想哪个倒霉鬼会过来。我还在为那个我不知道的谁在哀伤，说哎呀，他若说有小孩的话那个更完蛋了。所以当这个护照变成我们家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我就跟上帝我就是说一想到我就掉眼泪，一想到就掉眼泪，而且那个眼泪是大滴大滴的掉下来。有一天我就跟上帝说，因为那时候我要回台湾了嘛，那我就跟上帝说，好，这个我是很开明的母亲，我回去问我们家小孩，如果他们同意就跟我去，如果他们不愿意那我也不能够勉强，因为信仰是个人的。但是那时候上帝就跟我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没有问以撒要不要去死，亚伯拉罕只是说耶和华已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回去你就吩咐他们要做什么就可以了。那其实因为我大儿子那时候是高中高三下学期要预备考大学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好不容易快要熬到最后一个学期了，那还要把他连根拔起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重新适应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而且还是用全美语在读书的，不是要他的命吗？我儿子的英文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我女儿呢，那个时候她刚考上师大附中，所以那个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是十月份嘛，也就是说她九月开学，她只读了一个月的这个师大附中，也就是说她国中努力了三年，她只享受了一个月。所以我觉得说对他来讲这样子的讯息很残酷，所以我才会跟上帝痛苦了那个月，跟他 argue 了一个月。可是上帝说这个亚伯拉罕并没有问以撒你要不要去死，只是告诉他耶和华已乐。所以我回去我也一样跟我的孩子说，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是鸡不拉屎鸟不生蛋乌龟不靠岸的地方，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耶和华已乐。我没有办法保证你在那个地方会有你所需要的，你会快乐，我只能够转达上帝的话说耶和华已乐。
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因为耶和华以勒指的就是说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上帝会预备。
对，我只能够转达上帝的话，那所以我就在我们家就各个急迫一个一个商量。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啦，因为我们家的关系哦，跟孩子的关系，虽然说我长期在外面，但是我们的亲子关系很好。
嗯，
所以妈妈发话了以后哦，我觉得说上帝给我的孩子的心也是非常柔软的，所以他们会把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愿意往肚子里面吞。
嗯，
但是在行动上面，在表情上面，他们就愿意全力的配合。所以在2006年的2月11号，我们家就离开台湾，然后去到了真的鸡不拉屎鸟不生蛋乌龟不靠岸的地方。真的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台湾的孩子已经习惯了自己来来往往，可是穆斯林的国家你女性是不能够出门的，你一定要两人以上，不是你哥哥就是你弟弟要陪你，要不然你丈夫陪你，要不然另外一个女性陪你。
如果一个人出门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女性
就是你如果要被别人欺负的话，那是你自己自找的
哦。如果你没有男家庭男性陪同，你就是活该这样子。
对，社会舆论不会站在你这边，会觉得说你明知道要两个人出来，你还故意一个人出来，表示你就是要出来勾引别人的。
嗯，
你既然是想要来勾引别人，那你被勾引了，你被欺负了，那这是你自找的，所以社会舆论不会帮你。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会被别人一直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人家一直会想为什么你没有父兄陪伴，没有丈夫陪伴，没有妈妈陪伴，就会觉得说你的身世家庭背景很可怜。那像捡破烂的啊，扫厕所的啊，他们是一个人出门啊，他们不需要伴，那就是代表哦，那你的家人一定很可怜，所以你得忍受很多奇奇怪怪的眼光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出去就不管做什么，你都一定要等到有人有空陪你，你才可以出门。
哇，那这样子对你还有女儿来讲是一个很需要去适应的新文化欸。
啊，那当然啦，然后出门还要蒙头啊。要就是因为我们一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很封闭的山上嘛，然后越封闭地方它叫蒙头啊，然后就是只露出眼睛啊。
嗯，
那当地人呢，他们的鼻梁高，所以他的那个蒙头的那个披巾啊就挂在鼻子上面，他挂鼻子上面他就不会滑下来。可是我们东方人呢，
鼻子太塌，
我们鼻子天，对，我们鼻子太塌了，所以怎么挂都挂不住，然后就一直掉一直掉，然后一整天你一直在搞这，我们称这个叫做杜巴达，整天在弄这个杜巴达，一直掉一直掉，一下发夹啦，一下那个什么卡子啦，别针啦，什么都用上来，就算用上来了，你的鼻梁不够挺还是勾不住。这个真的是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要当一个宣教士，然后又要携家带眷的去一个就是异地去宣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单元呢就先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也谢谢 Melody 姐跟我们分享她怎么踏上全家一起哦去不同国家宣教的这个旅程。那我们下一集呢就要请 Melody 姐再详细的跟我们去分享关于他们家踏上乌克兰以后在乌克兰的生活以及乌克兰现在的整个这个状况的部分。那这一集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咯，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给我们一些留言，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这个评价，我都会非常的开心。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的心，别忘了收听下一集哦，拜拜。